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移民课题的研究专家陈慧云博士，和大家聊一聊海外人员从中国各个城市入境的时候的隔离政策是怎么样的。陈慧云博士毕业于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现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陈博士专注研究跨国移民、回流移民、性别与都市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5本专著。他的作品还被香港中央图书馆收录为《香港口述历史库藏计划》的特藏书籍。陈博士您好，欢迎来节目。
你好，你好刘锦，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全球疫情很严重。为了防止境外的新冠病毒进入中国，所有的海外人员入境中国的时候都要进行好几周的隔离和观察，确认大家都完全没有病毒了才能够进行自由活动。这是非常严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一套防疫政策。我知道您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入境隔离政策的研究，您具体是研究了什么，有什么发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作为研究者最高兴的就是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那么这个研究是专门去研究一下目前呢正在中国这个进行强制性酒店隔离的就回到内地的人员他们的经验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呢？虽然说这个新冠疫情基本上就是说很多国家的这个常规性的流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呢国际上的流动还在流动着。比如我给你一个数据，这个2021年1月份呢曾经公布了这个2020年全球机场的这个营运的统计数据。那么广州的白云机场呢在2020年呢它的旅客的吞吐量高达4,3,768,000多人。那么这个数据呢是首次第一次超过了这个全球的客流量的霸主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国际机场，问鼎了全球第一。那么所以这个数据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武汉封城是在2019年的12月底，那么2020年就是说已经全球都在受新冠疫情影响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国际上面的大部分国家都限制入境的局势之下呢，中国的这个流动呢其实并没有被切断的，它显示了中国在全球流动里面呢其实呢这个特别是广州的白云机场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目前又有一个非常这个严格的这个防控的新冠疫情的这个措施，所以怎么样在兼顾中外人员之间的流动这个需求以及防控疫情扩散这个责任之间做一个平衡点。那么国内现在的这个强制性酒店隔离呢是基本上是一个每个城市都需要去执行的，或者说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隔离的政策。但是呢因为隔离就把人的这个日常性给中断了，那么在隔离过程里面呢一定遇到了很多挑战，不但是对于被隔离者，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被隔离14天或者更长，有的去到21天。那么作为有些城市执行这隔离政策的城市，甚至去到这个个别的酒店，他们都是没有经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中间相信也遇到了很多的这困难，或者说也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政策研究就希望呢不但只是防控，而且呢在防控过程里面呢能够表现出人文的关怀。那么这个人文的关怀怎么样去做了，可能就去到细节里面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我的在研究希望能够达到深入的了解，掌握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去优化我们后续的强制性酒店隔离的政策，让这个隔离政策能够兼顾疾病的防控以及公共管理的人性化。
对对，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这个是直接和大家的 切身的，如果要是有人想要近期回国的话，这是非常非常 relevant 的信息。
对，那么我呢就访谈了20个个案，那么20个个案里回来的，是从海外回来的，好多不同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不同国家回来的。那还有部分是从香港来到内地的，有一部分呢，很少部分，就是因为内地的一些疾病的这个爆发，比如说南京的禄口机场发生的这个感染，所以有一些去到南京的，回到他们本市的也被强制隔离，这也是我们要了解的个案。那么20个个案里面，说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我们可以等一下仔细的分享一下。
好的。
那么刚才我也讲过了，我们关注的点呢，所以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我们特别去了解一下三个点。第一就是，在被隔离的状态里面，我们每个人也会发展出自己的这个日常性的。那么，到底在酒店里面的日常性生活要注意什么呢？有没有出现一些极端性的变化，比如说情绪的变化？那么他们在隔离过程里面对什么需求最大呢？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看酒店里面执行这隔离政策的医务人员跟酒店的管理人员，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他们目前的这个状况？然后我们还有一点要留意一下，就是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他们的这个隔离有出现什么差异吗？那么这些差异，跟阶段性如果捆绑起来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特征呢？那么对于被隔离者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不同地方的这个差异性？那么这个是我关注的点。
明白，这个还是全方位的研究哈，不仅是说被隔离的人，还有在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而且您研究的不只是说，某一个阶段，而是从头至尾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然后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些 pattern，就是它的这个模式出现的。那首先有几点，我觉得如果对于要回来国内，可能你近期要打算回来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点的，就是第一，这个隔离政策呢，首先有一个矛盾性存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隔离这个是确定性的政策，就是你必须被隔离，但是在这隔离的过程里面又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不确定性里面呢，我们发现到，第一就是隔离的时间，有些城市呢是14天，有些城市是21天。那么要看你去哪里，比如说你去北京，这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集中的地方。那么，北京的这个隔离真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这个杭州啊，或者其他的城市。那么这个不确定性跟你的这个落脚点是有关系的，你落脚哪个城市是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个第二个不确定性是跟疫情在当地的爆发是有关系的。比如说10月份，广州又改变了政策，就是说所有从海外回来的人士必须强制隔离21天了，不是14天了。那么这个呢，这个政策呢，有效期是到10月20号。就说你10月20号之前回来的都要21天，那么之前呢，其实10月份之前呢是14天的，然后还有一些居家隔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呢？就会跟当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特殊的情况包括几方面：第一，当地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事件，比如说两会的开展啊。或者说，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国家的日子，比如说现在是国庆，然后很快呢，广州就进行1年2度的非常大型的广交会、交易会，10月15号开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大型的活动、大型的节日、国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发生，会影响你的这个隔离的这个长度的。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爆发，有没有社区爆发？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社区爆发，比如说由于酒店的一些的，做得不到位，或者导致了有些社区的爆发。那么一旦有社区爆发的话呢，这个隔离的政策又会有一些这个变化，更加严格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城市之间，城市之间呢，还有出现有的城市会层层加码的， 比如说大城市、小城市，每个城市它在执行这个隔离政策的时候，他们的经验不足，经验不一样，或者地方政府有些这个政府官员的这个问责的制度，他们也会进行层层加码的。那这种各种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个不确定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那您了解到的这些各大城市虽然是说它一直在变化的，你能告诉我们就是各个地方大概隔离多少天吗？比如你刚才说北京是最严格的是吧，最时间
北京现在可能我相信所有境外人士都是21天。那基本上呢，这个隔离呢是有三个模式并轨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酒店强制隔离，要么14天，要么21天。第二阶段叫居家隔离，就是说在7天你在家里面自居家隔离。那么居家隔离可能要达到一定的家庭的空间的要求，比如说你有独立的厕所，你独立的房间，然后政府的居委会的人会上去你家去看一下你是不是符合了这个居家隔离的条件。那么如果你符合的话，可以允许你有7天是居家隔离，但是居家隔离也是严格的，你不能外出的。还有7天叫居家观察，那居家观察就是允许你可以出外去人比较少的地方，你可能到公园里面散步等等，但是呢没有非常严格的说不让你跟外面的人就是说割断啊，但是你还是要接受这个体温的检查，可能有人上去在7天里面有1-2次的这个体温的检查。那所以呢这个模式就是强制酒店隔离、居家隔离跟居家观察，那很多这个城市都是有这样的。那变化在于到底强制酒店是多少天，那越是这个大城市重要的城市，它的这个时间可能很长。那广州呢目前来说呢是呢国内呢90%的强制隔离是在广州的。那说明呢这广州这个地方呢是其实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全国的隔离的这个个案的一个控制。那我给你一个数字哈，就是2021年5月份呢，根据广东省就是卫健委的主任段宇飞的介绍，大概呢广州呢目前有300个隔离点，每天呢隔离的人数是接近3万的，那么这个人数是占广东的90%，这占全国的90%。那所以呢我就说就是我们很难说具体那个哪个城市多少天目前，因为它在变化。然后第二个我只能说在落地的时候呢，可能你如果落地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城市，比如说这个广东省的广州跟深圳，他们的隔离政策，因为隔离政策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一步走一步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他们的这个隔离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在酒店隔离的管理配套以及后面的很多跟进可能会相对比较成熟，或者你有问题反映他们也应对的也比较快。那么我的访谈里面也反映到了在广州跟深圳的隔离后期尤其是后期的隔离反映出他们还是比较人性化，隔离的这经验也比较足。那么有一些城市呢，我现在目前来说我不能说一刀切，但是目前的个案里面反映到还是有一些比较，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在弹性上面有点弱的情况。刚刚在跟你接受访谈之前的1-2天，我还在跟我们的一个同事，他在发短信给我，在寻求我的意见，因为他落地在杭州，他从德国回来，落地在杭州。我呢，我的有几个个案都发现到杭州里面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隔离的中间里面会把你转移到这个医院去的。那转移到医院去里面的情况呢，就说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比如说像这个教授，他就是牙疼，他在回这个从德国回来之前他的牙齿疼。但是牙疼你知道会发炎，那在你隔离期间他非常严格的控制不给你药物的。尤其是可能不会对你牙疼，他牙齿非常疼，但是他求救向酒店方说我牙疼你要给我一些药物。
对啊，
他不允许。
为什么？
即使你在自己在网络上去买，比如说他家人帮他买也不允许送进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这可能跟酒店的一些 应对的这个应急的这个经验有关。那他就把他强制的转移到了医院去。那就说他的牙齿疼，可能导致到他的一些验血，他在酒店里面是被要求要验血的，某些验血的这个指标就不达标了，他就强制，在他非常反对、强烈的反对下，还是被转移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可能有两三天的时间观察跟这个验血。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特别是朋友们，你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说比如说牙齿这些东西，那这些药物的这个控制，如果你落脚的那个酒店本身没有经验的话，那就会有一些突发事件。那还有一个个案就是那个女孩子，她也是被强制到了这个转移到医院里面去，是什么呢？她那几天有点紧张，睡觉不好，然后她觉得，因为当时她那个酒店啊，她不没有冷气的。那为什么他那个酒店没有冷气呢？因为它是中央空调系统，所以呢，酒店里面就怕这个中央空调系统你把你的细菌吹到别人房间里面去了，所以他就不开冷气，
天哪，
只
这是
能
夏
就
天
给
不
他一
好。
点风扇。对，夏天又热，然后他体温就上升，再加一点焦虑等等，那他的体温不达标，
我天哪！
那就被强制转
转
移
院
到
去
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
哦，医院
对，在医院
至
里
少有空
面。
调吧？
有空调，但是要做很多测试啊，哈，抽血啊、鼻测试、喉测试各种测试。那这个情况下就有些紧张，所以然后还有一些就我们的个案，比如说在湖南长沙，那么这个个案它就显示到，它不只是地方的问题，还有它的就职单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访谈这个，他是巴基斯坦的，然后他回到了这个国内，他首先。在这个落脚的这个城市，它是在武汉落地的，在武汉进行了14天的这个强制隔离，然后他又去了，他要在长沙这个地方就职，在长沙他又被进行7天的强制的酒店隔离，然后他要去报道，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报道，大家都知道，在大学里面或者是能够接触到大量学生的这个单位都非常紧张的，学校又非常紧张。又把他进行了7天的强制隔离，而且不是这个酒店，也不是居家，是学校里面的医院。
学校医院，我天哪！
对，校医院。所以我刚才举的就是说，在杭州、在长沙、在武汉，在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奉劝大家，如果回来国内的话，先了解你的落脚点，那个城市有怎样的隔离政策。大家知道，国内现在很多这个 app。国内叫 APP 啊，比如说本地宝，比如说广州本地宝、天津本地宝，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个 APP，或者是看小红书，很多人回来之前都看小红书，会提供很多这个防疫政策的一些最新的 update。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很重要。然后呢，酒店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比如说有些酒店是让你可以外卖的，你可以选择在酒店里面吃，也可以选择不吃酒店的食物。那有些酒店是不可以外卖，但是你可以就说网购，你可以网购，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购物，然后你送过来。有些
那也
酒店
还
又不可以，
行。
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外卖，是不是可以网购？那这个每个酒店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这个酒店的一个它的管理的一个方案，所以我就很难留景，很难告诉你确实的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跟大家说，你自己做好事前的很多资料的收集的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做好心理准备，做核酸。现在做核酸这个测试啊，这个次数啊，是差异性很大的。在某些阶段，有些人回来做核酸2次就好了，在酒店里面头尾。但是呢，现在有些已经去到5次、8次，甚至我刚刚这个访谈的这个德国教授，他一共做了18次。
18次是抽血吗？还是18次那个鼻子？
核酸，就他有的是喉咙，有的是鼻子，有的是抽血。那抽血那个就可能就比较少了。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呢？这可能就是德国回来，第二个就是遇到他又去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他首先落地在杭州，然后呢，他要杭州隔离完了2个星期之后呢，刚刚好又回到广州，又遇到广州的政策变化。广州说不好意思，21天。不好意思，21天，
天
所以他去到一个城市完了之后，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政策又变化，他又被又会被强制隔离。那刚好这个教授还好，广州政府说好，你在杭州两个星期，我们就把这两个星期算进来。然后呢，你再回到广州的时候，我让你居家隔离。但是另外一个教授从加拿大回来就没那么好，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呢，他在上海落地，上海落地之后，他强制隔离了两个星期，然后他要去河南，因为他的。因为现在国外的这个大学里面的老师要回来很不容易，他拿到一个特殊的签证回来，那个签证是荷兰的一个研究单位给他的，他就必须要到荷兰去报到。那荷兰跟他说不好意思，你要三个星期强制隔离，然后他一直跟他巴梗说我已经在上海2个星期了，我在荷兰还要3个星期，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之后呢，那个荷兰就政府就后来说好吧。前面2个星期算，但是你在荷兰还是要进行7天的在地的这个酒店隔离，7天。
天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然后就核酸，然后他到荷兰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城市，比较小的，没有经验的，每天都做核酸，每天做核
每
酸。
天，那他到隔啊，那是做
他
七
隔他7天就做了7次，
哦，天哪！
所以这个核酸也是要做一个这个。心理准备了，但
嗯。
是现在可以放心一点。现在的国内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做核酸非常有经验。我第一次做核酸的时候，我在广州去到医院里面做，我觉得很难受，被捅得很难受。后来几次我们这个学校要大量的普查，我已经觉得没感觉，他已经做完了。
然后是吗？那太好了，因为我是特别怕那个做那个就是用棉签捅鼻子的那个测试。我看到示意图，就是要一直要捅到特别后面，感觉都要捅
会
到
难受
脑
一
子里
点，
去了。
对对对，但是现在这个鼻拭的这个核酸也没有固定说在什么时候，就视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疫情的情况，以及那个酒店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个案，比如说，假如你那个酒店里面曾经发生了个案的话，那么那里就非常严格了。我们现在看到数据，大部分真的是。搭飞机回来的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发现到很多，就是说境外带进来的个案都是在飞机上面，或者说搭飞机之后在酒店里面发现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在飞机上面呢？还是他有的人是在可能转机的机场呢？或者他可能是隐藏的潜伏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个案，他做了十几次的核酸都正常，做到第13次的时候就不正常。那是不是潜伏期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就是说非常严谨的科学答案。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境外带进来的还是主要的，现在就发现的个案，尤其是从非洲国家搭飞机进来的。我们发现到现在在广州的个案，大部分都是从非洲国家搭飞机进来的。那么这是否牵涉到？因为我们的个案里面也反映到，就是说有些的这核酸报告啊。在某些的国家地区有可能造假的，因为其实现在进入中国政府，你这个飞机上面的要能够搭上飞机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但是这个核酸报告，尤其是一些国家，我不能说一刀切，但是的确有些落后的地方会有一些造假的报告，那么造假的报告会影响到你后来后续就发现了你其实是有这个。这病毒在身上的，对。
好，我们现在正好到了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归国人员，在入境隔离的时候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 W, E, 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oe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oe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oe Cemetery 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注研究移民课题的社会学专家陈慧云博士。在广告之前呢，陈博士聊到了在酒店隔离的整体情况。陈博士还特别专注研究了在隔离的这14天甚至是21天中，人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能够从中，如果要是想要回国的人，然后能不能从您分享这些故事里面得到一些启示，提前做一些准备。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到底在14天里面，我们假如是14天的话哈，如果21天的话呢，可能更困难。有没有什么阶段性的变化？然后我们就发现到第7天之后呢，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借用一个从德国回来的一个受访者，他说半程，就一半的旅程。
半程。
在到了第7天是一个关键，他就发现到这个半程之后啊，他曾经画了一幅画。就画像一个人在爬山，爬到这个一半然后再下坡那样子。他说他第7天特别难受，他特别特别想跟人讲话。他不是说就是打字啊，我们在微信上面打字，他特别想跟人家讲话。讲话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呢他就打电话视频，就是很想很想能够跟外界有一个联系。那这种就是说需要跟人家联系的感这种情感上面的需求呢，其实到了这个酒店隔离一半之后是强烈的。因为前面几天在 settle down， 然后很多人关心你，很多人发信息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很多回复也很忙，然后你自己也在，好像有的人说啊，我终于可以放假了，之前很忙，然后现在酒店里面就很轻松。但是到了第7天就发现到状态不一样了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希望跟人家沟通作为一种人的一种特性。第二个就是隔离的这个空间啊，毕竟是比较小。有些人幸运的，他的酒店隔离比较大。比如说我访谈了一个人在深圳，他可以加100块钱让他选房间。就说你可以选一个套间，就说他有这个客厅跟他睡觉的地方，那他就很好。他觉得他自己在客厅做一件事情，在睡觉房做一件事情，然后他有一个空间比较大，可以这个活动。但是我们有一些个案，比如说那个加拿大回来的教授，他后来去到了荷兰开封，又被这个强制隔离的时候，他那个房间只有4平方米。 天哪，非常小，是非常小，
放一个床，然后就桌子没了，
就没了。对，都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房间小，但是你要迫使自己动起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如果你天天赖在床上呢，身体不动的话呢，会带动了很多东西的问题的出现。第一就是食欲的下降。食欲的下降。那么酒店里面很多时候它就是快餐式的这个做法，就是可能甜一点，油一点，肉多菜少。那再加上就是很多时候酒店的这个这给你的这个餐就是 standard， 就它不会，它没有考虑到你的这个隔离时间过去，你的能量的摄取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多人就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有道理。
吃不下之后呢，就也会造成很多的浪费。有的人就吃几口菜，然后就其他的米饭什么都不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那个空间小，你没地方动的时候，你的能量消耗就很小，对吧？食欲下降，那有的人就开始睡不着觉，或者说日夜有点颠倒。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作息又乱了。那所以呢，就很多人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一定要动起来。那我们有一个老师，他的建议就是他每一两个小时就要起来走20分钟，不管房间多小，从头到脚就在走。那有些人就是有些女孩子她会跳舞，健身舞等等，有音乐的伴着动起来。那有些人就蹦就跳，甚至有些有经验的，他就是自己带了一些运动小器材来，男生就是可能拉一下筋啊，扩下胸啊等等。那动起来很重要，第一消耗你的能量。第二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会分泌一些的物质，是令到你开心的。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光。我们平常啊，就是现在我在广州这地方很热，今天还在35度，外面太阳光很厉害。我们中国女生男生也好都怕晒，对吧？但是实际上当你到了酒店的时候，你发现那光你在哪里。这个太阳光非常重要。
没有窗户的吗？
对对，有些房间就是窗户很小，或者呢，它窗户外面的景色就是我们访谈有一些个案，他的窗户就是看到别人的那个水泥墙，或者有些窗户它是外面有板被那个什么广告板或者什么被遮起来了，就很暗。那其实光我们都知道，太阳是提供维他命 D 最天然的最重要的。那光呢，我们其实平常呢就是这个摄取维他命 D 是主要的途径，但是你在隔离状态里面，你如果没有光的话，其实人是很抑郁的。
是。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就是你特别是老人家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就吸收能力不强的话，维他命 D 可能会加一点，或者维他命 B complex B 级，令到我们情绪舒缓一点的。
对。
这些维他命我们是可以准备令到自己隔离的状态里面更好。然后呢，我们发现到一个个案，他非常出名。他觉得房间里面太暗了，他很抑郁。他从德国回来，德国知道已经那个，他回来的时候还是冬天，冬天已经没什么光了。他就在网购上面就买了一张非常亮的灯。然后买了一个接驳器，就是那个电线。然后呢，他就让房间里面很光亮。他就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很光亮，因为他突然间觉得啊，好像世界有了光明一样的。他制造了一些就是说在有限的环境之下，他制造了令到自己开心的事情。那这个很重要了，每个人的环境需求不一样，对吗？那他对于这个光线非常要求，非常非常渴望，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光线。然后第四点，我觉得也是我们访谈对象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分享。你喜欢什么东西，小东西小细节令到你开心的，你准备一下。比如说我们有几个个案，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回来的，他们都非常喜欢咖啡。但是酒店里面没有咖啡提供给你的，大部分中国各地酒店没有，所以他就准备了，自己准备很好的咖啡。那有些呢，他说我的行李箱很有限，但是我就是要带一个咖啡壶，小型的咖啡壶，我天天都自己煮咖啡。那咖啡的香味令到他觉得一天充满了希望啊。那还有一个我们的个案啊，他日本回来，他很喜欢咖啡，发现到酒店里面那个杯太糟糕了，没有冲咖啡的杯，只有那个玻璃杯。然后他就网购了一个很漂亮的咖啡杯，天天就是让自己开心起来。 那有些人他就觉得我的减压或者我的 cure 的时间就是我画画一些画，涂些颜色，
嗯，
涂，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几幅画，其实是我减压的，
啊、哦，好漂亮，
是 DIY 的这个，对、哦、，DIY 的画画，其实他给你一些构件、嗯，然后给你彩色笔，很便宜的，在国内淘宝上面买，嗯，18到25块的这个人民币就可以一整套了，
嗯，
那有些人就带一些彩笔什么，就是一定要让你有一种愉快的感觉，那每个人愉快的感觉不一样，对吧？所以这种愉快的感觉你可以事先准备的啊。有些人就下载了很多电子书，有些人做一些画画彩色笔的准备，有些人咖啡等等，这些都是细节。
嗯嗯。
那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酒店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其实他们有窗户呢，他们都不会让你开窗户的，就是窗户可能开一点点、
啊、
他怕你逃出去啊，对吧？怕你逃出去，也有些人怕你情绪有问题跳下去啊！
我天啊，
酒店就是要让你关起来，确保你没有安全问题，对吗？那窗户可能开前一点。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洗衣服的问题。
嗯，
大家想想，你14天或者21天，
嗯，
你夏天还好，衣服很容易干，嗯、冬天呢？下雨天呢？嗯这个、很潮湿的天呢、啊，
嗯，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而且那个就是如果空间小，没有太阳的话，你很多时候又没有晒衣服的地方，你只能把你的内衣裤什么晒在了厕所、嗯，那又是一个通风不好的地方，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里面，有些人讲一次性的内裤可能是需要的，
明白。嗯嗯，
对，你就一次性的内裤哈，然后即使你要真的换洗的话，能够很容易干的，你可能换的比较多的是就你的 T 恤、
嗯、
对吧？
嗯，
那你棉质的 T 恤当然吸汗好，但是你洗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干，对吧？
嗯、
可能晴朗的是或者是其他的很容易，湿的或者是怎么样，就很容易干的，会令到你这个衣服没的味道，对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到，就是因为大部分是海外回来的这个隔离人员，他们倒时差是一个问题。
嗯嗯，
那我们在报告政策报告里面也向政府提出有关的这个建议，就是特别是头几天这个倒时差，
嗯嗯
啊，然后倒时差跟这个测体温经常会冲突的。
嗯，
那有些个案就是说我还在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砰砰砰砰砰砰敲门的，起来量体温。那很多时候就是我很幸运，因为其实睡觉很重要，睡觉你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对吧？
对
倒时差这个问题的话，美国跟中国差12个小时，德国澳洲国家差7、8个小时。
嗯嗯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倒时差每天量体温，那怎么样去配合呢？我们也在这个在政府的报告里面呢，希望就是提供一些建议。那有些地方有些的酒店它是自己报体温的。
嗯
啊，有些地方就是要医护人员强制上来，就帮你量体温。然后我们也发现到有些的受访者非常出名，因为在酒店的管理里面也会出现混乱的，就是你看同时间可能这个100多个人要进来隔离的话，那酒店里面他们很多时候是用微信群来进行沟通的，有些又可以让你去外卖，或者说有些就酒店里面不让你外卖，但是酒店里面你可以自己额外的加钱去订一些餐，比如说有些人我想吃鱼的。我今天要吃好一点，奖励自己要吃鱼。那么他们就在微信群里面去发信息，我要吃鱼，我要怎么？那一下子100多个人信息很混乱啊，非常混乱啊。我医护人员也好，工作人员忙不过来。那我发现到就是我们一个受访者，她是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一个读完硕士的一个女生，她说太乱了，这里面的讯息太乱了。她就在群里面建立一个腾讯档案，就说朋友们。请你把你的信息全部放在腾讯档案，及时就是可以在里面更新的。
对对
那我发现到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你在被限制的环境里面，你参与了管理，你参与了改善你自己的这个居住的一些日常性的一些构造，这是很好的。我们也看到就互相帮忙，这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在回海外回来的这个朋友们，如果你发现酒店里面一些管理是有些问题的，而你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酒店去改善的话，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提出意见， 那你的这种参与性呢，其实呢不但是你得益，你整个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人都得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非常重要，是我们看这受访里面的这个给我们一些很好的 insight， 是很好的，对。
嗯，而且有您的这个研究成果的话，也可以帮助各个城市还有各个机关部门酒店的
对对
工作人员，
我们就是希望
对
对
这个体验。
所以如果后期有人回来，你又听到这个节目，你又想跟我们分享，请你联系刘景或者我说我要分享我的故事，你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政策改善的这个第一手资料。那等一下可能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谈一下，就是我们对于酒店里面的医护人员跟这个管理人员，我们的这个调查又发现了什么事情，然后作为被隔离者我们怎么样看他们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分享。
好的好的，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专注研究移民课题的社会学专家陈慧云博士。陈博士，
大家好。
您刚才在之前谈到，就是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聊关于在酒店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隔离期间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了解被隔离者，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这个令到隔离这个政策可以执行的工作人员，对吗？那尤其是这个酒店里面的医护人员。那酒店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穿过医护服啊，如果穿过医护服，就是全套的防护的那医护服，大家会知道是非常闷热的，
对，
非常闷热，非常难受的啊。那第一呢，我们了解到医护人员呢，其实在酒店里面不管是帮你量体温的人还是送餐给你的人，他们不是普通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医护人员，就说他们受到了这个特殊的训练的来跟你打交道的，所以他们都是穿着全套的医护防护服的，从头到脚。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发现到就是医护人员他们遇到的挑战跟困难也很大。
是。
那第一，防护服闷热。第二，时间长。他们工作时间长。他要知道，我要把防护服脱掉去个厕所，我可能那个防护服就要扔掉了。那再穿了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们呢很多时候呢都是要长时间工作的。长期时间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在下面做核酸，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做核酸，有几次就说医护人员中暑然后晕倒了情况，那就说那个医护的衣服很闷，长时间工作。那在酒店里面也是这样，大家想想，每天30000人在广东省在隔离，300个强制酒店隔离点。那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够的，所以医护人员里面都是高负荷的工作的。然后呢他们又很多时候不允许回家的，就说他们在酒店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也要隔离才能够回家见家人的。
天哪！
就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要工作了一段长时间，然后才让他们休息， 然后回家跟见家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工作的那个 intensive 的高负荷的，然后又不能见家人，可能就是睡眠的时间也未必是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呢，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这个疲累的状态是普遍的。
嗯嗯嗯。
那在普遍的情况下呢，有的时候也会有情绪的问题，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会把情绪发泄出来，对吧？
嗯，对。
那么发泄出来，他又要兼顾他做医护人员的专业的这个工作，那又要发泄过来。那很多时候被隔离的人员他就说，今天这个给我量体温的人，就是好像很粗鲁。他们用了一词就是比较粗糙。粗糙。那其实上他们遮了脸，如果带了很多东西是看不到他们很多表情的，但是呢比如说讲话的声音啊，动作的那个力度啊，放那个饭盒的那个力度啊，有的人送饭来他的饭都倒了，或者说汤都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会有的。那被隔离者如果有情绪，医护人员又有情绪，那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大家互相不开心的状况。是有的哈。
刚才您谈了，其实一直咱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被隔离人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看来的话，我觉得酒店里面的医护人员他们可比被隔离人辛苦多了，他们是提供服务的，而且还如果说我们在 complain 房间里面不通风，洗的衣服不干，但是要想想医护人员的话，他们每天都穿着这个衣服，连上厕所吃饭都是困难。
是啊，你在想如果她是女性有经期对吧，每个月有周期，那他又穿这个防护服多么闷热啊。那这状况其实是我们想象一下，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他们的情况，是我们会更有更强的同理心。所以我们在政策报告里面我们也向政府提出来，我们是不是需要考虑一下科学排班，就说我们可能就是因为你是这个疫情都是有就是传染科的这个经验的人是很重要，所以是不是有传染科工作经验的人员带你呢？没有感染科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有熟悉环境的人员带你不熟悉环境的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一个这个医务小组，然后呢各班次各酒店的医务成员相对的固定，取长补短，相互的配合，也这个相互的这个鼓励然后也让他们能够有这个适当的休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有机会去跟医护人员访谈啊，但是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团队啊，在武汉做的，我们这个研究其实一个很大的团队，那个团队呢在不同的城市都在做，那有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在武汉那边呢有老师在做医护人员的状况，希望如果有机会我也把他们引荐过来了解一下，在不同的城市他们的状况他们的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其实跳开自己，我是读社会学的，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要 kill self-center，
对吧
自我中心。如果我们跳出这种自我中心去想象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
是
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不讲话，我们对看到的问题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是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对方，我们要就是同情对方，同时间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出现的问题，提出来希望改善。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回来隔离的这个朋友们要有合理的期望，要做好这个事先的这个准备工作，资料的收集对这个防疫政策的了解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那特别呢我们现在知道就刚刚在广州呢就实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在广州呢现在呢从十月份开始哈，今天是十月三号，我们这边是十月三号，广州呢在广东广州的这白云区中洛塘镇呢就设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健康驿站，国际健康驿站专门是海外回来的人呢他们必须进行集中的这个驿站的管理，现在已经建立了5000个房间的隔离中心。那么政府发了2.多 好像估计说是 2.6 亿的美金，在三个月之内快速的建成了这国际健康驿站。那么5000个床位里面就是大量的这个智能化的管控，机器人送餐。机器人送餐，对，机器人送餐。然后呢里面呢有这个很多这个智能的这个video 是可以这个相机是可以对谈的。然后也有很多智能的配套。那这个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也要预防在隔离中间里面有一些意外，可能有些人 heart attack 对吗，心脏病或者也好，中风也好等等。那这个是更强的智能的这个协助。然后也避免更多的这个人跟人的接触，跟医务人员的接触。那么我相信下一波要回来广州人，很大机会陆陆续续都会被安排着在这个国际健康驿站里面，由机器人来帮你送餐。
不错。
对对，这是广州的重大项目之一。重大项目之一。那这个10月已经开始执行了。我看到一些相片开始已经在旁边种了一些花草啊植物等等，当然我觉得刚刚开启，但是有183个医护人员已经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入住了，去操作这个整个的中心了。那么这种强制就是中心化的管理，然后不再分散到不同的这个酒店里面去，这是一个中国目前来说一个方向。那么目前除了在广州之外呢，在东莞跟深圳也在陆续的快速的新建这种集中型的健康驿站。我们不叫隔离中心啊，隔离中心好像你有病哈，我们叫做健康驿站，就是驿，就是马字旁的那个驿站。对
对对对，就是。
所以希望就是回来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强制酒店的这个隔离的经验。我们不叫强制酒店，我们叫做国际健康驿站的经验分享，希望以后能够有下一步的这研究。
对，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就集中起来，然后便于统一规范管理，就不会出现像不同的酒店，因为它条件不一样啊，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如果都集中在一起的话，这个会更加规范，也更加以后等你下次。了解的更多的时候，就可以说广州这个地方就现在就是主要是在这个驿站进行，然后这边驿站
对对对
统一的规定，而不是说啊那个这个酒店它每个都不一样啊，所以就不好说。对
对对对，酒店真的是差异性很大，但是驿站我希望是快乐的安全的健康的驿站啊。
而且
充满人文关怀的一家。
对对，我相信应该是的，因为这是基于这么多酒店这么多客流量的隔离的经验之上在建立的。专门为这个隔离期间所设计的体验和设备。
对对，所以朋友们选飞机的时候不要选那个飞机点离你的老家有多近，要选哪个地方的隔离政策。隔离的这个驿站更好。
对对对，有道理，大家就可以优先考虑广州，因为这个地最丰富。好的，
对的，
行。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非常感谢陈博士今天来节目做客，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信息，然后也祝愿您这个研究项目能够顺利进行，然后为中国广大入境人员造福，也为在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帮助。
谢谢大家，希望世界有一天没有疫情。
希望对，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这天肯定会到来，希望它能早日到来。
OK。
好的，
好，
这样。
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